今天是第四十六讲，今天复习一下上节课，上节还剩一个很短一个小尾巴，咱们连复习再结束它。然后今天主要就开始讲第四份，第四份是讲怎么证出地，简单说就是怎么证出地。第四份从一开始告诉你怎么证出地，从回答你问题一直到告诉你到最后证出地之前怎么观想，哎，方法就告诉你了。学完第四份可以说社大烹饪的这个精华主要部分就学完了。第五份一直到第十一份是什么呀？就已经是证出地以上，说出地以上的菩萨怎么修，告诉你一直到佛地是怎么个境界，就是告诉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们就做一个了解，帮助你正确理解你的目标。哎，它的目的还落实到就是你在前边就出地之前怎么修行怎么证，帮助你正确理解这个。所以从第五品后边就不是重点了，这个第四品就是这个最后的重点啊。今天咱们就可以开始讲第四份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先复习。先简单过一下前头，第三份呢，主要是什么内容？主要三大块。第二份是讲这个世界的真实原因，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。哎，每一个人其实就是一颗心，你这身体什么都是你梦里头的假象。我们的这一切假象都是我们这个心造成的。第二份主要就是讲这个，就是说世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心。说我们的心怎么会生起假象呢？第二份就给你讲了这个结构，是你留下的记忆，记忆怎么什么样的生现行，生了现行又怎么再留记忆什么，哎，就是给你讲清楚说你这个假象怎么来的啊，原来是我们心做梦现出来的。这是第二份，先讲真实原因，这个原因只有佛发现了，只有佛看到了，其他人都没看到，所以其他人对世界的解释都不对。哎，你不管说是上帝造的，还是真主造的，还是大梵天玩的一个游戏，或者大梵天做的一个梦，这都是大家猜的，猜的，而且很显然不对。你看现在还有谁相信说是6000年以前上帝造了一个世界，造了这么多人呢？哎，这个编的也不是太高明，只有佛找到了这个真的原因。像那个中国水平最高的是老子了，哎，老子他也是什么呢？他面前是实，他都没看透。然后这个面前的现象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他就看不清。你看老子说，他说无能生有。这个无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看不清的那个界限，他知道那不是无，那里头有东西，为什么呀？他能生出有来，但是里头有什么呀？他说呼吸恍兮其中有物，恍兮呼吸其中有相。为什么他老说恍恍惚惚的呀？因为他看不清，看不透里头有什么，哎，所以他说恍恍惚惚，但是呢他又知道里头肯定有东西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它能生出相来，哎，肯定它你这个有为法，你才能生出有为嘛，哎，所以它就是到那儿也是看不清，怎么办呀？猜，实际上它猜啊，阿赖识根本就没门儿，它最多是猜什么呀？潜意识，有潜意识，它能生显意识，但是潜意识它已经看不清了，实际上还是现行部分，因为什么？它不知道一个原理，就是。眼不能自见，心不能自识，凡夫这个笨，就是他不能返回来看到自心，只能看这个心外的东西。哎，在第二份就是佛给我们把那个世界真正原因，三界唯有心，这是只有佛才看到的，阿赖耶识是最深的一个原因，只有佛看到的。哎，连那个二乘圣者，就是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，这是二份。说解释了真正原因，下边说什么呀？说这个心变出来的相怎么看？就是三相，分三相，很简单，就是什么呢？ 心的真相，它能升起一个假象，就这么一句话。然后这两个相怎么处理呢？你把假象空掉就能见真相，这是第二句话。这第二句话说的是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给起个名就叫圆成实性，就是你把假象空掉了，你就圆满成就真实性了。哎，两个相一个真理，两个是一个理，真相是心，假象是梦，心能生起梦，真相生假象。你把假象如果能够永远的断掉，自然就见到真相。你现在我们有能见真相的能力，为什么见不到？就是因为我们老升起了一个假象，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给糊住了。哎，颜色把我们的眼睛挡住了，看不见真相。真相其实就在我们面前。真相是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，佛菩萨心也在你面前。那为什么你看不到啊？你用颜色的一个挡板把你的眼睛挡住了。哎，佛菩萨的声你都能听到，说那我为什么听不到啊？你用声音把你的耳朵给塞住了，你用感觉把你的鼻舌身给充满了，你用梦把你的意识给充满了。你当然你在梦中看不到真实了，你眼前升起颜色的假象，你当然看不到心的真相了。哎，所以呢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怎么把面前这个五蕴空掉，把这个梦给它断掉，你自然就醒了，不用求真，你就断妄就行。这么说来，印度外道水平比较高了，最接近佛道的最高的就是那个叫无想外道，就是他也认识到是假象挡住他的眼睛了，他也要把这个假象断掉。他就说什么呀，一切祸害都出于这个想，就出于分别，我就要断那个分别。他就硬断，说想不好想不好，结果真的断了。因为你这个想不好的这个记忆啊，他就厌恶那个想，他就不让那个跟那个想那个对抗，等着这种作意力量大了，那当然想的心所就不生气了。因为你想怎么办吧，他想让他不想，结果他就这种种子多了，结果那个想力量不如他，就不敢想了，不起了，断掉了。五百大劫升到无想天，五百大劫前六意识不起，倒是没有假象了，但是能见真相吗？见不了。说你不是说没了假象就能见真相吗？他不是真的没假象了，他是什么呀？现行没假象了，他不知道他还有一个阿赖耶识，那个假象还大量的在，这就是那个种子的作用。你等着你那个说我厌恶想想不对，你这才熏习了，在总的阿赖耶识里头你才熏习多大点种子，它的力量越来越消耗越来越消耗，到五百大劫把你熏的这点力量消耗完了，阿赖耶识的那个想的力量怎么样啊？又起来了，结果又掉下来，又六道轮回白折腾了一番。为什么呀？他没有看到阿赖耶识，没有找到真正原因，不知道这个真正的解脱办法，应该真正的作意。真正的作意不是说你把现行的想断掉，那才是咱们说过现行想是谁升起的呀？阿赖耶识如大海，现行只是大海的表面那一层的种子升起的，你光把它改造了还不行。哎，所以呢佛才给了正确方法，就是什么呢？面前的一切要空，而且呢种子里头的一切也要空。把这个彻底的道理讲对了之后啊，你这个熏习的那个力量它就大了。哎，它就能引导你见到真相，就是你找到真理你才能够见到真相。哎，结果佛呢就给你讲佛法， 哎，彻底的讲清楚，彻底的断，到你断了之后，你就见到真相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碰不到佛法，是找不到这个真理的。第三品呢，他给你讲真相升起假象，把假象永远断掉，就可以梦醒，讲这么一个道理。讲完这个三项道理之后呢，他顺便讲了一下什么呢？你怎么用这个三项这个核心意呢，去解读一切佛经？哎，佛说话有几句？有三句，哎，叫常、无常、非常、非无常。哎，佛不说第四句，第四句是既是常又是无常，这是一个自相矛盾句。不可能有这种东西，所以佛说法就是佛做出的判断不超这三个类型。说这三个类型是为什么？这不是相互矛盾？一个常一个无常，这不是相互矛盾的吗？哎，然后非常非无常，不是又把前面两个否定了吗？怎么理解啊？就用三性理解，就是佛说常的一定是指的三相里头的原成实相，原成实相永恒不变的真理当然是常。当然说它是真理，这是一个最下一定义，它如果扩大了可以扩大成四层，是吧？记得吧，就是原生实性本身就是说五蕴皆空这个道理，真理是原生实性，这是最窄的。然后扩大一点呢，说把这个一切染污都断掉，哎，你就能成佛，就能真正证到原生实性。哎，这是一个哲权的。然后第三步呢，你怎么能证到原成实性？要靠智慧。什么智慧？般若智。般若智内容是什么？五蕴皆空。哎，讲六度啊，什么讲这些智慧。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智慧？要学大乘佛法。哎，四圈把原成实性。这样的话呢，本来只是一个真理是常一不变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扩大到什么呢？证这个真理的智慧也是永远不变的，五蕴皆空这个智慧永远不变。哎，不管你谁想空五蕴，你都得去得到这个智慧。最后扩大到大乘佛法是真理永远不变。所以他有时候会方便说出这些来，哎，大乘佛法那是长恒不变的真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是认真较起真来说，大乘佛法不是属于佛经吗？这佛经会不坏啊？哎，你得从他说他那个指的那个意，就是说他指的是那个他大乘佛经说的那个真理永远不变，那就是大乘佛法永远不变。不管你是用指印还是用嘴说都无所谓。哎，然后什么是无常呢？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现象无常。你要说五蕴无常呢，这还是一个方便说，是吧？因为五蕴根本不存在，提不上常无常。哎，但是呢，你给佛法一开始说的时候，你还得就着众生的认识说，所以就说啊，五蕴无常，十二缘起无常，十八界无常。哎，先顺着你说一下，到你把这个无常用这个常，就是常的佛法，把无常的这个非法空掉之后，然后这个安立为常的这个佛法也没有用了，是吧？它就是用来空非法的，然后再把这个佛法舍去，你就证到了，梦就醒了，就离言了，没有二了，没有分别了，梦醒了，直接你的限量智看到真实境界，三界唯心，证到了。这个状态就是什么呀？叫一他起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心就是一他起嘛。这个状态就是非常非无常。就是说到非常非无常无二的时候，指的是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二，常也没有，非这个无常也没有。哎，苦也没有，乐也没有，什么这个善也没有，恶也没有，反正就是那个，他不是举了一大堆吗？就是告诉你佛所有说的言说在佛证的境界都没有。哎，告诉你怎么用三性去读懂佛经，你就去判断佛说的这句话是哪一性。哎，三性里头哪一性，怎么判断呢？就是看 他说是常还是无常，还是非常非无常。哎，非常非无常就是一他起，这样来那个读经你就都能读懂，没有第四样，就是三相，三相概括一切法。然后最后不但教你怎么读经，还教了一段什么呢，你怎么解经，实际上就是怎么讲经，造大乘法事，就是说你来解释经，你用笔写也行，你用嘴讲也行。怎么造啊？他说第一，先讲原因，缘起法，这一切法从哪儿来的，从心来的。第二步讲它心生起来的法是什么法呀，三相。哎，第二讲三相。然后呢，完了一个真相生一个假相，然后说假相没有就见真相，说完了大乘法就说完了。后边第三步干什么呢，叫说语义者，这就是上节课我们讲的第一句了。说第三步就是你把那个话，语是指的什么呀，就是佛说的话，你把那个话的义给说出来，就是来解释佛说的话。说我怎么解释啊，他说你先说出句，你先引一句佛说的话，出句就是第一句，第一句永远是先引一句佛说的话，否则你就不是解释佛法了，是吧。哎，第一句你先引一句佛说的话，然后呢以余句，用剩下的第二句，剩下的第二以后都是余句，来分别显示第一句里的各种意思。说那我怎么讲呢，怎么显示呢，两个大方面来讲。第一个呢，由得处。什么叫得处呢，我们讲了这个得是作用的意思，这是通外道的。哎，这是它一个最基本的意思，在梵文里头就是作用或有益处。说为什么要一个从作用一个从益处呢，这就是概括性很强的，就是说大乘法体，佛说了一个大乘法，你拿来一个出句，你无非是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说什么呢，佛说的这句话它本身有什么作用。哎，就是佛说的这句话应该告诉我们说，有他，就是佛说这句话应该起到几种作用，这是实打实的。哎，你都能够看出来，你都能够讲清楚，这就是由得处解说。说那说法不就是这样说清楚就完了吗？还有一种啊，他这句话本身呢，他不能完全起到他想起的那个作用，因为语言假安利嘛。这个时候就得你来什么呢，来发挥就是他实际指的那个意思。哎，你比如说这个佛用手指头一指水中月，你说水中月啊，这是在湖面上什么解释一通哈，这是它的直接作用，告诉你水中月了。但是佛实际上呢，指水中月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天上有一个月亮，因为现在你见不到真实，他只能用了一个假的讲，给你讲一下水中月的这道道理，最后是为了让你看到天上的月亮。就是他实际就只不能直接发挥到的作用，要靠你发挥，把那个意给他说出来，这就要发挥出意出来。就是得处是指这个体真实起的作用，意处是指这个体作用之外的，你再能发挥出来的比较深比较远的意，他这样。然后他在那儿举了两个例子，他说比如说由得处吧，他举一个例子说佛呢说过佛的功德是最清净觉，这就是一个体，这叫出句。说什么叫最清净觉啊，这最清净觉有什么用啊，你成了佛能干什么呀，这就是作用，你成了佛就有这些真实作用，这是实打实的。所以他就后边呢21种作用，就是说你成了佛你就有这21种本事，然后就一句一句的给你解释。结果你把这佛最清净觉的21种作用学完之后，你基本上就了解，哦，成了佛之后他就有这些作用，这都是 实打实的成了佛就有这些作用，这叫有得处，直接讲作用。第二个有益处，他举的什么例子呢？举的是菩萨，这是最清净觉，讲完了。复次有益处故，就是又就是说什么叫解释这句话的意，他也举了一个例子说，如说若诸菩萨，如果一切菩萨他成就了32种法，他就叫菩萨。哎，为什么这个说如说若诸菩萨成就，因为菩萨都还没成就，菩萨如果真的成就了，实际上就成什么，成那个妙觉菩萨，实际上就成佛了，那才叫成就。哎，菩萨都是什么呢？还没成就，我冲着那个目标来前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不是菩萨的作用，不是真实的作用，它是它的一个目标。你也不能照菩萨现在的作用来说，那就不圆满。那怎么办啊？就是叫益处。哎，就是菩萨应该的目标，他还没到这个，不是他真实的作用，但是呢，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把那个意思给他说出来，就是你菩萨达到什么程度，你就算真菩萨了。哎，这个菩萨呢，我们说过，你现在我们也可以叫菩萨，就是你根本不是真的菩萨，你是我想做菩萨，所以佛就现在叫我们是菩萨。哎，就是地前菩萨。这个菩萨到地上是真正菩萨了，你到成佛他还叫菩萨，是吧？最后一位叫妙觉菩萨，实际上整个都可以用菩萨贯穿起来。但是这儿说的是什么呢？你成就了这32法才乃名菩萨，实际上就是说才是真正的菩萨，才是圆满的菩萨。结果呢，他就给用38句话把这32法呢说出来，就是说实际上也等于是我们的前进目标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菩萨。他是举了2个例子在给你介绍，说讲大乘法义，或者讲它的真实作用，或者呢指出这句话指的那个意思。哎，就是一实一虚，无非这么2种解释。这个具体内容我们不重复了，因为我们说了，这个它实际上不是社论的内容，它是说你造成大乘法事的时候有2方面，我各给你举一个例子。哎，佛的功德，佛的这个叫作用是真实有的，所以呢就叫得处。菩萨呢还没有真实的作用，但是是它的前进目标。哎，这就叫益处，就是这句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达到这个意思才是真正菩萨。不重复了啊，我们接着把这个剩下的这几句呢讲完。还是用那个表，我们说了这38句配32法配16页，哎，它这是表，文字表述，我们用这个表呢就很清楚。我们还用这个表来讲啊，佛21种功德是真实的，菩萨这个32法呢是最高目标，哎，菩萨还没达到，这是一个努力过程。我们现在讲到第14个，成满加行业，就是这儿，成满加行业，我们这就是开始讲新课了。第14个业是成满加行业，成满加行就是加行，我们在证空性之前叫加行位，那是凡夫位，最后叫加行，就是加力修行。为什么证空性之前要加力修行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卯足了劲儿，你证不了空性，你这个那是好像是过一关似的哈，就好像那个100米最后冲刺，你得全力全部劲儿拿出来，你才能得第一。哎，这个说那菩萨已经证出地了，怎么还有加行啊？菩萨证了出地更加行了，我们前头加行是靠比量智慧，那笨得很，到最后你拼命冲刺也是比量智慧，到菩萨是增上智慧，那厉害的人都是现上智，所以他本身对比凡夫，那就是加力修行。哎，他这个加力修行呢，成满加行就是成就圆满的加行。他需要，咱们看他需要成就圆满哪些加行啊？对了，一共是几句话呀？一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功德，8句话。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啊。他要成就圆满的加行，第一个就是亲近善友。为什么第一个是亲近善友呢？ 就是你先得找到佛，你才能听到佛法。所以你看前头他特别强调说，你得逢师供养无数这个师尊，你才能听懂大乘法。就是说你要是不跟佛结缘，你连佛都碰不到，什么理解呀，你连听都听不到。哎，你见的佛少了那还不行，因为你这水平不行啊，你见头一个佛他只能这个给你开个头，哎，你这个接受能力不行。哎，你见第二个佛再引导你一步，哎，你非得见无，因为大乘佛法太这个高深了，太难理解了，所以呢你得跟无数的佛结缘，你才可能听懂大乘佛法。所以第一个是要先亲近善友，善友最善的友，最好的好朋友是谁啊，就是佛。哎，所以呢你要供养佛，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你跟佛结了缘，你才能见到佛。第一个亲近善友，当然这个善友呢又扩大了，说见不到佛，那见到这菩萨行不行，也好啊。见不到菩萨，我见到凡夫的祖师好不好啊，也好啊。见不到祖师，我见到祖师的徒弟好不好，也好。反正你最后见到一个居士，他说我就知道那个佛法好，哎，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三规五戒，哎，那你也算是这个对你的帮助啊。结果这个善友呢一扩大扩大，善知识就扩大到让你能够在佛法上提高一步，这就叫善知识。他这个详细解说是什么呢，他说于持戒破戒善有无二故。为什么要这个于持戒破戒善有无二呢？注意这个真理就在这儿，就是你要亲近的是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的作用是什么呢，让他帮助你在求法，就接近佛法上再接近一步，这就是好朋友。你不要要求他太圆满，你一看说这个人是仆人啊，不行，这个你这不是用这个就是形式上的东西给耽误了实质上的进步，对不对啊。哎，孔子世间人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有人呐，他就有可能知道我不知道的，他能教我一点东西，甚至就是比如说这个字我不认识，他就让我认识，那就是在学问上进了一步啊，他就是我的老师。就要有这种态度，你不要管他是小孩子还是这个什么人啊，地位高低不要考虑那些，你学佛法就要有这种精神，他只要他这儿有你这个比你高的，能学一点就是一点，要这样的态度。所以对这个善知识呢，看他破说不破戒更好，然后一看呢说这个善知识这有毛病那有毛病，你就看看他说的佛法呀对你有没有用，能不能提高。哎，你是去学法，他能帮助你提高佛法就是善知识，要抓住这个核心，否则的话你会失去很多这个机缘。就好像我们说的佛成佛之后出了树林，第一个碰到的那个外道，哎，多好的机会啊，第一个这个真正的觉者出现于世，你碰到了，你跟着他学，那占大便宜了。结果因为他一个什么呢，他一个邪见，他认为就是人必须有传承，必须有老师，他一问说你老师是谁啊，或者说我没有老师，他就认为他不可靠。哎，一个邪见耽误了多大事儿。所以呢就是善知识是指的能够帮助你在佛法上进一步，就是善知识。他这说的是说了一个破戒持戒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，就是提示你包括其他方面。哎，你不要看他那个说个子小什么长得丑什么，你都不要管这些，哎，你就看他这个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人懂不懂佛法，哎，就看这个，哪怕他是犯人呢，你像那个佛说这个佛说法，一个是佛亲口说，当然是佛说，还有五种人说的也是佛说，什么佛弟子天人夜叉，哎，为什么夜叉他比你人神通大呀，他在天上他经常能听到佛讲法，哎，所以呢他就有可能那个释迦牟尼本身故事好多是他那个国家呀，他做国王整理得非常好，就是没佛法，告示天下去求，没有人懂，都是那个夜叉来这个 画一个人形来给他讲个一句半句，那个条件都要他的命，哎，他都舍命去求那半句。第一个亲近善友这么重要，这是开头，就是说你找不到佛，找不到善友，你佛法都听不到。哎，第二个就听闻正法，你找善友的目的是干什么呀？是学佛法，所以听闻正法。听闻正法它有一个什么详细解释呢？以因重心听闻正法。什么叫因重心？因是因富丰富的意思，就是你要拿满劲儿，全力以赴。哎，重是这个重视，就是说你不但要把全部力量放上，还要加重力量，这就等于你是就是全力去听法。哎，不要三心二意，不要这个无所谓。哎，当然一开始不信会经过这个阶段，你经过那个阶段，你听闻这个是听不懂，哎，不能深入。所以呢，必须为什么必须以因重心呢？说你看那个小孩，有的小孩挺聪明的，其实连玩带什么课程就完了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那学的东西简单，对吧？他的智商高，他那简单，所以他玩着就学了。但是这个佛法太，这个你什么这个叫知识能跟他比？一说跟你的感觉就相反，信都很难信，更说你把这个完全颠倒的道理能够最后学的心服口服，能够最后完全听懂，这个难度非常大。所以你不是以因重心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听懂正法，所以他要求因重心。实际上在实践当中，很多人因重心有了啊，这也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听到的是什么呀？不是正法。这也是大概有100个以因重心听法的人，不一定有一个能够听的是正法，但是他这个准备的条件好啊。哎，你说哪有那个我第一次以因重心爬就碰到正法了？不可能，哪有那个天上掉馅饼？就说你先得准备好因重心，然后正中的这一听这个不是，好，一听这个我误解了，我一开始以为是，后来发现不是，哎，那得自己用智慧去抉择，这第二步。第三步，听到正法干什么呀？就改如理思维了，是吧？你就跟刚才那个咱们一来讨论的这个，哎，我承认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然后呢就有问题了。哎，我拿的这瓶子，你得先有瓶子你才能看到颜色啊，这就叫什么呀？没有如理思维。你既然承认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你第二句话就不如理了。你说我拿了一个瓶子，你怎么知道你拿一瓶子呀？你又回到原来那个错误见，就是说我眼睛能看到瓶子，这个在凡夫来说是真理，但是它在佛法不是真理。你刚学了一句佛法真理，实际上也不是佛法真理。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是物理真理，科学真理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如理思维？你认识到这个真理之后啊，你要如理去思维别的，但是我们没这个习惯，所以第二步就要什么呀？你在佛法上听到一个，哎，我明白了这个真理，然后就要如这个理去纠正你面前所有的邪见。哎，你如果真如理了，你就知道我看不到瓶子，看不到椅子，我看不到人，我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。你想这个如理思维多重要？这就是说佛法不是光是理论。是啊，你知道说咱们就以这个比喻啊，这个眼只能看到颜色，咱们现在就算是佛法啊，这叫理论。说你还得实践，这个实践学佛法的实践啊，不是去让你出一身汗，这个实践就是你拿这个证件去看墙看人看瓶子的时候，你能纠正过来，说一看我看不到人看不到墙看不到瓶子，我只能看见颜色，如理，这就叫如理，这就叫实践。你如果学懂了佛法，又能按照佛法来看待一切事物，你这个离实证就很近了，就这就叫佛法的实践。 智慧的实践。哎，不是让你有人老以为身体要吃多少苦啊，这个不是那样，就是智慧的实践。所以这个第三步如理思维是助阿兰若，阿兰若是一因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僻静处。说什么叫僻静处啊？它在这个当年印度啊，它是这样规定的，就是离村子或者离城市有多远呢？就是牛叫的声音听不到。为什么或者是打鼓的声音听不到？为什么用这两个来做标准呢？因为牛叫的声音传得比较远，人喊的声音近，哎，鼓响的声音传得比较远。就是你住的那个地方离村子或者城市呢，要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实际上大概就是1公里的样子，它叫巨乳舍。我按它那个肘啊几肘什么单位算下来，1公里多一点，有的说5里，5里就是2公里半啊，我觉得他那个算的不对，这应该是我按照他那个肘啊什么那个算哈，因为那个他那个数字也挺准确的，应该是1公里多吧。说为什么呢？2公里不行吗？再远一点不行吗？再远一点你那个中午那个日中一时起时不方便了，你在路上浪费时间多了，你不能静下来如理思维。哎，就是既让这个人间的嘈杂声影响不到你，你能够如理思维，又这个起时又比较方便，这叫阿兰若。哎，这就开始修行了。哎，你听闻正法之后，这个呢也是什么呢？以因重心助阿兰，就是说要认真，要当回事儿，哎，你才可能修行进步得快。如果你说我不因重心，那你肯定是修行进步慢。进步慢，原来的旧习气多呀，说不定你的那个恶缘来了，到那儿把你薅回来了。这是第三步啊，如理思维，在这开始思维你听到的正法。哎，他不用你那个跑，你看就像刚才说的这个，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你就拿你这个屋里的这个水瓶桌子你就练习呗。啊，我看不到水瓶，这就是如理思维。哎，就这样来这个练习。第三步如理思维。第四步呢叫离恶寻思，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于世杂事不爱乐故。世杂事就是世间的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什么是世间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？严格定义就是跟你修行无关的事儿。哎，狭义定义就是影响你修行的事儿。这个佛经举例子经常就举什么呢？叫这个歌舞，这个就是玩这一类的。这个人们有这个习气啊，这个玩没有用，它唯一的用就是占用你的修行时间。哎，而且你看歌舞你喜欢啊，看戏喜欢，你熏到脑子里头之后啊，它就要升起记忆，它就要你在这刚想如理思维那个你喜欢的那个角色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里头他俩怎么回事啊，很精彩，你这时候顺着这儿去非礼作揖去了，哎，他就会影响你修行。所以呢为什么要住到阿兰若那儿啊？就是为了离开这个事杂事儿。所以你别在那个在那寻住在阿兰若，然后你再在那想自个儿那个得意的事儿，那就跟那个六祖说的，你剃了头出了家，你心里头老在想那个世间事儿，那你还是没出家。以心为准。哎，即使你现在说我这个因缘想出家出不了，我走不了，我只能在这个做个居士，但是如果你以因重心好好的闻法，好好如理思维，实际上你的心呢就是出家状态，因为出家人做的就是这件事嘛。哎，这是离恶寻思，要注意这个这些事儿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者认为就是行不成物质就没关系，你在这胡思乱想，实际上修行的就是一个怎么想。哎，还不要求你有多少钱，不要求你住什么房子，有多少物质。哎，下一句是作义功德。做什么义呢？于下略乘曾不心乐故。什么叫下略乘？小乘。说为什么说小乘下略呢？这个好多人意识不到，这个就是觉得啊，这个大乘小乘都是佛法， 我们前头也说的多了，现在再强调一遍啊。小乘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凡夫见没动，只讲了一点点佛法，就是说什么呢？五蕴有五蕴，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我，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，就讲了这一点点。大部分见还是凡夫见没动。你比如说，他说五蕴有，十二缘起有，十八界有，哎，十二缘起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我，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，所以你不要执着有我，不要这个为我贪嗔痴，不要生烦恼。但是这个基本的法它根本就没，本来五蕴是没有的，十八界是没有的，这个最重要的真正较劲儿的这个剑还没交给你，所以你在那学小乘法等于什么呀？熏习大量的凡夫剑，只在里头呢学了一点点佛法，哎，可是你到大乘就很简单，五蕴皆空。要是你五蕴空了，你执着什么我呀？你连那个是我的那个像那个东西都找不着。法一空，必然没有人我。一切法空了，必然没有，因为那个人我必须依附在一个法上。你像凡夫认为那个我，他说我肉体不是我，但是我有一个魂儿，我从这儿就转，哎，这个魂儿是我，他不变。他那个魂儿，他得有一个那个法，是吧？你要说这个魂儿无相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等于没有。所以这个我呢，它实际上是一法。所以这么一对比呢，你就知道了，大乘才是真正的佛法的这个真理的第一步，小乘只是在万法里头选了一法空。说弄这么别扭一个小乘法干什么？因为一开始人学佛呀，他不是为了成佛，一开始人学佛是为了什么呀？这个问题是必须是一个众生普遍存在的，而且是他非常头疼的事才行，就是什么呀？他烦恼，他生起烦恼，哎，而且一般的众生还是烦恼非常大了，这个解决不了了，弄不成了，破产了，对象这个踢了，找不到这个要死要活了，哎，这时候他才会去找那个说有什么办法帮助我解决这个烦恼，才去会找别的办法。所以一开始人去找佛法啊，是为了解决烦恼问题。你要是他吃的白白胖胖的，是这个住的舒舒服服的，他光在那享受还来不及，他怎么会去说我去修行，我去找？他就不会去。所以一开始找佛法的呀，是为了断烦恼，你给他讲别的他不听，哎，他不感兴趣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实际上属于那个先以欲勾牵那一步。佛说你这个烦恼啊，实际上就是你一个邪见。什么邪见呢？你认为有个我，你非得知道有我，然后就为我就啊，我不得了，谁动了我不行。实际上佛说没那个玩意儿，你别为他去维护他的名誉，好好的为那个身体喂得白白胖胖的没用，那几十年就烂了，那不是你，哎，就是先入门你没办法，他来问怎么断烦恼，你给他先方便说这么一个，哎，这么一个东西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他感觉到佛有真理，佛说的对，哎，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有烦恼，一般先找什么呀？找心理咨询师，找老师，找这个知心大姐，什么反正就是他也有这些，实际上佛法也就是心理咨询，是吧？他先找这些，但是找了多少次，当然有的那个会解决，不根本解决问题，是吧？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去找大师，找算卦的，找气功师，最后发现也解决一些，最后发现还是不解决问题，最后哎，发现找到佛法呀，真的能让你心静下来。从这儿我们就知道小乘为什么叫下劣乘，他才讲了佛法的一点点儿，万法里头他只空了一法，哎，这是一个方便说，而且这一法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比量的法，就是他没有限量，就实际上没有那个灵魂，谁也没见过，哎，你凡是说见过灵魂的都是误解， 你那个他都能给你指出来，说你见的中阴身，你见的是意生身，你见的是这个附体的东西，哎，什么，他都能给你解释。就是说灵魂没有限量，它是一个比量，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东西。所以空这个东西呢，实际上是一个比量的成就，它的限量没变。我们凡夫限量是有五蕴，阿罗汉限量还是有五蕴，辟支佛限量还是有五蕴，限量没变。所以这个比量果实际上不是一个究竟的果，你必须限量变了才是真正的果。所以这就必须是到大乘才是真正的佛法，就是。大乘是什么呀？限量正道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才是真正的限量变，才是真正的果。所以佛在后来大乘经告诉说什么呀？实际上只有一乘，只有一个佛乘，你就得发愿成佛，这才算真正进入佛法。哎，没有二三乘，没有那个阿罗汉辟支佛果，那就是引导他们入门的时候，鼓励他们，给他们安立两个那个名字，哎，实际上二乘所证涅槃非真是也，法华品直接就告诉大乘修大乘的这么说，哎，所以你不要去，反而羡慕小乘去倒回去修小乘，那就叫堕，这个堕落，就是从高处又给掉到坑里了。为什么叫坑呢？因为。佛这个方便说法呀，也很吸引人。说这也是佛说的，佛说的也是阿罗汉啊，不得了，让你感觉好像是佛法一样，到那儿就安稳坐在那儿就不动了。哎，这是一个坑。所以你看到大乘啊，对这点特别强调，于下略乘曾不心乐，不要喜欢小乘，到大乘反复讲这个问题。像那些大乘不学，非要去学南传，哎，那都是什么呀？没正见，认识不到这一点儿，哎，结果就把五蕴叫做是实相。这大乘实相无相，你得把梦空掉嘛。他们的实相就是五蕴，就有相。哎，你说你这不是巩固邪见吗？哎，但是你对他们呢，还不能这么说，还得说，哎，这是佛这个安立的佛法。哎，还得这个哄着点儿。这一句呢，这个做一功德还有一句话啊，两句话成就做一功德，于大乘中深见功德故。哎，你还要学大乘，还要明白大乘的殊胜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深见功德，你不深入了解，你还见不了他的功德，因为你不了解，你不是你根本不认为人应该从梦中醒来，根本不认为这是梦。那小乘佛法就很好了，啊，我在这个梦里头能够八风吹不动，那也是梦里头最高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因为什么？你不懂大乘道理，你不知道大乘的殊胜。大乘说，你这整个是梦，你在里头八风吹不动，跟那个八风吹动的没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啊？每天你也得起床打板儿啊，打坐持戒，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实际没有真正的限量证。你如果不好好修行，说不定又退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因为你不是真正的果嘛。所以那实际上，哎，在大乘来看，你这小乘跟凡夫啊，这就是在更高的一看，你那都是一个层次，都是梦中层次嘛。哎，大乘要从梦中醒来，醒来之后还要什么呀？还要实地。哎，所以大乘这个功德呀，那是深远广大。要深入的了解，你才会深信大乘功德。这是作意，就是作意的时候，不要堕小乘，要这个坚定大乘信心。下边一个是助办功德，就是远离恶友，亲近善友。哎，这就是那个刚才成满家行的第一个，这是第一步要做的。你要是说啊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爱面子。你知道这个作用啊？这叫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他拽你去干坏事儿，什么你是不是啊？你就没办法，哎。所以，甚至很多呀，不知不觉当中，因为他什么叫恶友？根本上是没有正见，没有正见是什么呀？邪见。他老跟你灌输邪见，你就会把这个邪见当成正见，哎，不知不觉你就 远离佛法了。所以呢，要远离恶友，亲近善友。善友刚才有标准了，恶友标准也就出来了。什么叫善友？有佛法，有正法。什么叫恶友？没有正法。哎，以这个为，不要说就是说的那个，这个人是犯人，这个人是这个什么叫弱智什么，这不是以这些标准，以他有没有佛法。像那个周利盘陀切，一个什么一个颂的背不过半句哈，哎，他是不是善知识啊？他善根深，他是因为前生吝法。你看大家这就记住这个，哎，有佛法，你懂得了一个道理啊。如果别人能够接受，甚至别人主动问你，一定要分享。哎，就好像说一个智慧的明灯，你给别人就是两盏，你那儿还不但不这个不会暗，还会更加明，是吧？你因为你在给他传播真理的过程当中，你对真理的理解，你肯定会更加这个深入。哎，不要吝法，不要像那个，这就是用世间，不能如理思维，用世间习气，以为是金子，我跟别人一分享少一半，哎，他就是那个就是如理思维嘛，你这就是不如理，就跟刚才说的，眼只能看到颜色，哎，我一动一转就成我看见瓶子了。所以要这个就是找善有恶有的标准是，你像周利盘陀切，他哥哥就有点烦他啊，别的比丘可能也有点烦他，他哥哥好像是让他回去啊，呵呵，丢人，佛就不让他走，为什么呀？就是知道他善根深，他把这个业障消除之后，佛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哎，让他擦擦灰尘，再扫灰尘，把这个业障消除之后，你看。他就是阿罗汉，他就是大善知识。这当然佛智慧高了，我们也要以这个标准来，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正法，来判断是恶友还是善友。成满加行实际上就是这几项。实际上总结起来呢，就是那个佛在小乘大乘经都说了无数次，跟那个弥勒什么他们都说，这个叫四正行，就是修行啊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就叫亲近善事，这个善友的这个那个就是意义广泛，善事就是善知识，这个有点要求高。那个你像菩萨叫大士，就是大人，哎，这个好像比较郑重。亲近善知识就是要懂佛法的人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正闻熏习，这儿听闻正法也可以，就是正确的听闻他讲的那个佛法。为什么？是为了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留下记忆，积累你的智慧。然后第三句是什么呢？叫如理作意。这说住阿赖若是个形式，你住在那干什么呀？要你听了正确的佛法，要如那个佛法的道理来作意，叫时时处处，哎，从早晨一开始一直到睡着，看到的任何处处用你听闻的正确的佛法去作意，这叫如理作意。这实际上就是思索成慧了。最后呢，法随法行，哎，这儿没有，就是那就是第三步，就是你的一切，就是一切修法要如这个佛法来修行，后边就证那个证空性了，哎，那叫四正行。亲近善事，正闻熏习，如理作意，法随法行。大乘小乘修行步骤都是这四正行。第十五个业叫成满业，三句话，成就圆满一些什么业呢？前边是整个修行，整个加行，哎，后边这单独提出来几个个别的。一个是无量清净，恒修至四梵住故。什么叫四梵住？也叫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四梵住为什么叫梵住？就是你要是修成了这四无量心，你就可以住到梵天，你就是下生果报，就是梵天住，整个梵天，哎，它最清净。他为什么清净呢？他有成就了四无量心。什么叫四无量心？就是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注意啊，这个是共外道法，这不是佛法。哎，说不是佛法我们为什么要修啊？它有用啊。就跟那个说识字，识字是不是佛法啊？不是佛法。你要不要认字啊？要不要学文化啊？要学，因为佛法它是帮助你学习佛法。这个四无量心是外道修的，印度教就修，哎，婆罗门教就修。佛法为什么拿来呢？它是一种好方法。它是一种什么方法呢？它就是修四无量心。慈是娱乐，就是给别人快乐。我们一般人说我也会给别人快乐呀，我孝敬我妈，哎，我弟弟我时刻爱护他，哎，我男朋友我净光想着他了，我娱乐我光想让他高兴一点，哎，就是这样。世间法啊，不是佛法，就这样。但是呢，你这个量太小了，是吧？要修四无量心。哎，然后呢，你亲戚朋友是不是也这个想到点啊？啊，也行啊，嗯。然后呢，同事，哎，然后呢，你慢慢的这扩大这范围，朋友圈，哎，然后慢慢的扩大到仇人、敌人，哎，这就不得了了。最后要无量众生，你都能给他娱乐心，这就叫成就了慈无量心。悲是拔苦，你看到他受难，你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，拔苦。哎，一开始也是，你看见老人啊，你自己家里的老人碰到困难了，你当然是不顾一切就去帮助他拔苦。哎，然后慢慢的用这种心情来扩大，因为所有众生都曾做过我父母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第一个娱乐，你可以想，娱乐这是种善因呐、啊，实际上这是放债啊。你娱乐了别人，就以后就会帮助你啊，就会给你快乐啊。哎，你拔苦也是，你以后碰到困难，别人就会帮助你啊。这个所有众生都是你父母，都应该见到苦都应该帮助他们呀、啊。一直扩大扩大到敌人，扩大到你最难这个帮助他的。有的人就说我恨不得那个就是让他死啊，现在他死正好啊，这就不行，这就哎，一定要扩大到最后包括无量众生，拔苦又成了慈悲喜。什么叫喜呢？前边这两个都是自己做，第三个是什么呀？看到你看到这个众生得了一个好处，你就要什么呀？随喜，为他高兴。哎，这个范围更广了，因为你做的机会还是少啊。哎，你看到的机会还是多呀。就是别人得到这个离苦了，你也高兴；得乐了，你也高兴，喜。这样，不管世界上你看到什么事儿，都是随喜，都充满喜悦，又达到无量众生，喜成就了。最后一步啊，要把前三个都舍了，就是前三个你分亲敌，这个近的远的啊，喜这个喜苦什么，哎，喜最后一个喜，喜好像挺高尚哈，随喜所有众生，那是喜。舍是什么呢？不分辨敌友，不分辨苦乐，不起喜心。就是完全无分别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，哎，这又是一个高境界了。那个你还要分别一下哈，这个是敌人啊，敌人我要修这个，我是敌人了，我反而要下决心，我非要帮助他不行啊。哎，因为敌人帮助也不容易帮助啊，可能障碍很大，哎，你得下决心。就跟那个说一个比丘在那打坐，一个蝎子掉到水里头了，爬不上来，哎，他就想去把它给捞出来，结果还没捞到，他一碰折他一下，哎呀，他在那就折，好不容易把它捞上来了，一会儿又掉进去了。哎，你帮助敌人，这个就不如帮助一个那个朋友好帮助。哎，但是呢，你要下决心帮。后来说有一个农民去了，拿一棍儿一捞，捞上来了。就是说你帮助别人还要有智慧，哎，不能光这个说我有决心， 最后舍就是要平无分别的对待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。哎，你看这个修行也是一个很好的修法呀。这个你四无量心修成了，它果报是梵天三禅天，哎，很不得了了。这个在世间法里头也算是很高的这个境界，很高的成就了。佛法呢是借用它这个方法呀，你如果你这个心不够广大的话，你借用它这个方法修，实际上佛法的要求要比它怎么样要高得多。你想你与乐拔苦，如果不跟佛法结合有用没用啊？没用，你只是临时帮助他一下，哎，甚至还起点反作用。为什么呀？本来他造了恶业，这苦恶报来了，如果这个恶报让他承受了呀，他可能还要反思一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坏事啊，他可能还找找原因。好，他刚要受苦你给他拔了，他就肯定人不苦他不去反思，说不定还得让他少了一个这个寻道求道的这个机会，是吧？哎，与乐也是同样道理。所以佛法呀只是借助它来修一个这个，就是怎么一步一步扩到无量心。你看他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啊，从最亲的亲人，你毫不犹豫的可以帮助他的人开始，一步一步的扩大，都做过我父母，哎，我都应该像父母一样帮助。这个修法可以借鉴，就是说你要当菩萨呀，这个是初级课程不在话下，必须要成就圆满。第二个得大威力，常游戏五神通故。为什么是五神通不是六神通啊？因为你六神通一成就成佛了，哎，那个漏尽通你如果通了就是那个没有不通了就哎成佛了。漏是那个烦恼嘛，你漏尽就是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那当然你就是圆满成佛了。哎，常游戏五神通就是前边那五个，什么天耳通、天眼通、什么他心通、宿命通，哎，这个神足通去就是变化，你变化无碍。哎，这个呢就是你修定，哎，得了定。就是四禅就是初禅以上，它自然的一个副产品。佛教不追求这个，但是呢你要想成菩萨那你少不了。因为什么？你菩萨要度众生啊，你这菩萨还不如人家那个众生神通大了，你怎么度他呀？是不是？人家还不服你。所以呢得大威力，要常游戏五神通，这是菩萨也要必须成圆满的功课。最后一个是正德功德，依去智故。去是趋向，依靠趋向智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前边说过，讲心经一开始头一句我们就开始讲，凡夫是比量智，菩萨是限量智。限量叫智，比量叫识。比量我们凡夫叫认识，叫识。佛有一个四依四不依，叫依法不依人，哎，这是第一步。依法依什么法呢？叫依义不依语，哎，法就是佛说的话。在学佛这个佛法的时候呢，要依义不依语，哎，就是说你要理解这句话里头说的那个意思，不要执着那几个字，哎。义，学义的时候呢，理解义的时候呢，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就是你碰到矛盾的时候好了，你要能善于分别，这个是在某种情况下的方便说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理啊。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说这我都依了义了，最后就该什么呀，正智了。哎，就从这个叫转识成智哈，叫依智不依识。就是智是圣者，初地上菩萨叫智，我们凡夫叫识。如果是一个是菩萨说的话，一个是凡夫说的话，那你依谁啊？依菩萨的智，不要依凡夫的识。哎，所以这就叫依去 智部，就是我们凡夫是实，我们要依靠佛说的那个，就是圣者说的智的那个话，而且我们要趋向往那个智那努力，从实的往智那转。你不要这个相信凡夫的，要相信圣者的，这叫正德功德。就是什么叫依趋智啊？你不正德这个智，你怎么依他呀？哎，你怎么向更圆满的智去前进呢？所以呢，佛菩萨要正德功德，就是菩萨必须是智，不能是实，也就是必须出地以上才是真正菩萨。哎，要依实证来说话，这是三个成本。最后一个第十六个业叫安利比业，这就度众生了。前边这都是菩萨自己修的事儿，下边度众生。第一个叫欲众功德，什么意思呢？于诸正行，不诸正行，诸有情类，不弃舍故。就是，哎，这个人，这个守戒，这个听正法，完全按照佛说的做，这叫正行。我们说四正行，人家就是亲亲善友，正文熏习，如理作义，法学法行。哎，这叫正行有情。跟住不正，不住正行，哎，破戒，这个听法的时候这个玩去了，睡觉了，什么这是不住正行。哎，众生要什么呢？都不弃舍。哎，住正行的有度他的方法，不住正行有度他的方法，都不能弃舍，这是决定的。这儿在这个世亲世他们里头都说到一个，说佛有一个叫摒弃法，就是这个比丘如果犯戒，大家觉得不可接受，那都你到犯戒什么程度应该摒弃，它是有那个戒律有严格规定的。他该摒弃了，摒弃就是默契，就是大家都不理他，实际上就等于是赶走他。说这算不算弃舍？这不算弃舍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摒弃他，就是他犯了这个戒，该这个就是摒弃的，不摒弃他会怎么想呢？我犯这个戒无所谓啊，我跟大家还是一样。哎，他就对这个犯戒不能认识到他的程度。哎，他就觉得犯也可以在这儿修行，不犯也修行，他就可以在犯，就是对这个犯戒认识不到，他就可以继续在这儿还带着那个犯戒去修行。如果你摒弃他呢，不能修行了，听不到佛法了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他这就要认真考虑，我是为了听闻佛法，我要改正我这个错误，还是我要坚持这个错误，我宁肯不听不修行了，我也要坚持这个错误，他就要掂量了。哎，如果他选择说我宁肯不听佛法也要坚持这个错误，那他这个业障太严重了，那他就应该不回来，因为他这个回来还影响别人呢。如果他一掂量，一般来说啊，如果他这个是就是不是太严重的犯戒的话，一般掂量他应该是什么呀？我宁肯自己约束自己一点，我也不能这个就是中断修行，也不能离开佛。哎，一般会选择这个，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？对他的一个促进。所以摒弃就是不舍弃，如果你不摒弃才是舍弃，那就是你犯戒不犯戒无所谓，反正不管你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才叫舍弃。所以这个要这就是依义不依语，是吧？你看表面摒弃好像说它不是舍弃，你要依那个义，就是义是什么呢？怎么能够促进他一步一步的修行？当然说业障重的人修行步伐肯定慢，慢也要促进他。哎，他要拐弯，就跟那个说摒弃了让他反思了然后他再找回来，那拐弯也必须让他拐弯，这就是他的业障，就必须要绕这个弯。实际上人呢，修行没有直路，没有直路，都是绕着弯的，你绕的弯小你就不得了了，就哎。这是叫欲众功德，就是敌人仇人都不舍弃，就跟我说的那个，为什么世界上好多世界没佛呀？就是 众生业障太重，这个时候没佛呀，对他的利益大，对他的害处小，哎，所以就佛就采取化身不示现。当然里头有个别善根好的，他会给他个别示现，对吧？用其他方法示现。所以佛菩萨从来不舍弃众生，这是一个。下边一个，言决定故。什么叫言决定呢？叫决定无疑，教授教结果。就是这个菩萨在说法的时候啊，他说的话必须是确切的，你给人家的答案必须是这个清清楚楚的，哎，决定无疑，你不能你说的话里头就模模糊糊，就有疑惑，哎，教授是指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教戒是指的告诉你不应该做什么。就是教授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，教戒是折权的，就是告诉你，不是告诉你应该怎么修行，而是告诉你不应该怎么做，就是你那样做就不是修行，哎，一个表权，一个折权。不管是教戒教授说的话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就这样众生还会是怎么样啊？有误解的，有不理解的，有疑惑，你还得给他回答疑惑，你更何况你说的话就不确定啊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。听了半天，我爸在这说，他说这个空有，这还真是说不清。说这个你不能就说就是空，你空了成完空了。说你也不能就说有，因为佛说空。哎，这个还是真是这个，他说不好说清楚。嗯，你这样就，当然还有退一步说，我能听见这样说法，跟怎么样跟。对比说我听不见佛法，对比来说呢，你这就是说末法呢，我们众生根性都差，哎，你能听到佛法已经很不错了，是吧？你看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印度那佛法多这个就是兴盛啊，你在中国也是到这个南北朝唐朝啊，那个很多朝代都是皇上这个什么，很多有名人志士都是学佛的，哎，那个条件很好。你看北京说原来是600多个寺，光城里头，哎，你看那个现在北京你也能看出来，你走一家就一个寺名，走一家就一寺名，哎，你现在末法是唯物主义是真理，哎，这个宗教都成迷信了，嗯，你能听到佛法就不错了，哎，你不要这个就是要对比，哎，你对比说。能说确切的当然比说不确切的好，哎，说的不确切的它比你听不到佛法好。现在你看这个邪见多流行啊，所以佛法越发觉得宝贵，这是一个要求。下边一个呢叫重地实故，地是真理，实是真实，就是说重真实。什么意思呢？说采法摄依故。什么叫采法摄依呢？就是菩萨财师也要法师，真正菩萨的财师啊跟法师啊是一回事儿。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，菩萨的财师全是帮助法师的，没有离开法师的财师。所以现在如果有些这个布施的人做的那个事儿，他如果是纯粹的世间法，说老实话就是一个善报，就是一个善报，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性意义。因为善报无非是在六道轮回里头一会儿高一点一会儿低一点，一会儿乐一点一会儿苦一点，无非是在这轮回，哎，但是菩萨的法呢是财施法施摄衣，就是观音菩萨在帮助你发财，帮助你看好病，帮助你避免灾难，它都是里头包含着法师的，就是说他能够在帮助你在佛法上前进一步，他才有这个财师，绝对没有离开法，就是财法不是一回事的那个法财师，没有这个。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世界上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观音菩萨不来救，就是因为他如果救了你这个苦难呢，实际上是帮助你远离佛法， 你比如说咱们就假设万一把所有的这个求他的都满足，甚至咱们再极端吧，他把这个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搞的是这个美满的跟天堂一样，这个随心所欲，这个想得什么就跟共产主义一样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学佛法没吧？绝对没有。他观音就算办了一件什么事啊，本来有很多众生有可能因为他痛苦的不得了才去找佛法的，全部把他这个路给堵死了，等于他观音把这个世界上就给弄的什么呢，就是让你们所有学佛法的机缘都承受不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变成这样了。所以菩萨是财法摄衣，他的财师就是法师，你看不出来是你看出来看不出来是你的问题，他看那个智慧成员的，为什么帮这个人这个发财不帮那个人发财啊？就是帮这个人发财，他由于这个因缘将来也可能多少劫他就会走上这个佛法的路，不帮你就是我不帮助你发这个财，你会更快的找到解脱路，找到佛法。财法摄衣就是这个意思，重地实，就是不重表面，重那个真理。最后一句，无杂染心故，大菩提心恒为守护。这一句也是什么意思啊？跟这都是一致的。什么叫大菩提心为守？什么叫菩提心？决心。什么叫决心？就是说我要醒，我要觉悟，就是我要成佛，就是我立志要成佛。恒为守护，永远把我要成佛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坚持住，老不忘这个，这叫无杂染心。什么叫杂染心？就是那个度众生也好处也挺大呀，我度众生结果呢大家供养我啊，我买个车买个什么弄栋别墅也挺享受，这就叫杂染心。就是你有了这个向解脱向成佛的路前进的这个之外的所求，就叫杂染心。其实也就是那个世间那点事儿，五欲是吧。行了，你如果能做到这32法，你就是真正的菩萨。你就给你把那个标准都拿出来了，这就是解释语义。说什么叫菩萨？说菩萨呢他还没圆满，没圆满就是你不能讲是菩萨的这个作用是吧，菩萨一道十地他还没圆满，就讲语义，就是菩萨这个字指的就是圆满成就32法的那个人，那就是叫真正的菩萨，这就叫语义。一个是真实作用，一个是这个假案例的。第三品就完了，咱们开个头啊，因为第四品很重要，咱们开个头体会一下。入所知相第四啊，入所知相分第四，所知是一切法，相是一切法相，一切法相是什么呀？三相，一切法相就是三相，一切法出不了这三相，这三大类。你懂了三相，你就懂得一切法了。前边我们懂得三相了，说三相是什么呀？一个真相，一个假相。真相是心升起，假相一个梦。你把梦给空掉了，你就能够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。这就把三相说完了，最后这句话就是个真理，圆成实性。三相完了，说道理我都明白了，梦醒了就，我怎么醒啊？我怎么把这个梦给弄没啊？我怎么把假象给它打掉啊？第四品就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你怎么做，一步一步最后就能让这个假象永远不升起。这就叫入所之相，就是正入，入那就是实证，就进入所之相，进入真相。正入所之相，他这不叫品，叫分。那个《金刚经》那个居士也给搞了一个分啊，跟品的意思一样，就是分成一些小的段落。第一段，我们来看啊，如是以说所知相， 如是就是如上边我们已经讲完一切法的是个什么样子了，哎，就是三相。入所之相云何应见，就是我要想证入，我现在是道理上明白了，我怎么证到三相呢？我怎么证到缘成实性呢？我怎么证到一他起性呢？哎，你现在是证到遍计所知性了，但是他颠倒了，证到遍计所知性竟烦恼。我不要证这个假相，我要证真相。云何应见，就是怎么应该看这个问题。见就是怎么看见嘛，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，应该怎么讲怎么说都可以。哎，就是他基本意思就是说我怎么看，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应该怎么看实证的问题。整个这一品就是回答这一句话。下边第一句啊，开始了，怎么证见啊？多闻熏习所依。多闻就是你多听闻正法，同时就熏习这个，你不用管，你只要听了它自然就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了。阿赖耶识叫所依，所之依是吧，就是你熏习的都有一个所依靠的地方，熏习到哪儿了？熏习到你阿赖耶识里头了。我们现在也可以叫最深的潜意识，这就是我们的所依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本质。我说我们人本质是什么，就是一个阿赖耶识，就是那一堆记忆。哎，多闻，注意这个是什么呢？多闻正法，这个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，这个所依实际上具体就是种子记忆，咱们就用记忆吧，因为大家都好理解。就是你要多多的听佛法，多熏习佛法的记忆，这个记忆呢非阿赖耶识所设，它不是阿赖耶识所能包括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阿赖耶识的定义是染污种子的总名。哎，阿赖耶识就是你凡夫颠倒执着颠倒见熏习的记忆叫阿赖耶识。这个呢是正见，是把凡夫见颠倒过来的颠倒见，凡夫说这是真的，佛说这是假的。哎，他把那凡夫见颠倒过来，所以他不是阿赖耶识所能包括。为什么不是阿赖耶识所能包括呢？因为他是跟阿赖耶识对着干的，他的目的就是把阿赖耶识给消灭了。你把里头的那个颠倒见都颠倒正了，都颠倒正了，最后没有颠倒站，没有污染种子了，那不是就没有阿赖耶识了吗？哎，所以他是来消灭阿赖耶识的，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的这个特工，哎，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。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就是那个国家的人，哎，你不能这么说。哎，他是好像表面上好像是钻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因为你没别的地方，阿赖耶识就那么大，你换一个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的，他待的那个位置还是阿赖耶识里头，但是他呢是搞破坏的。哎，所以他呢不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不包括他，阿赖耶识广包括染污种子，如阿赖耶识成种子，但是呢他就像阿赖耶识那样熏成种子，就是跟熏阿赖耶识种子是那个形式是一样的。哎，形式没差别，为什么呀？你看我们在这讲这个说啊怎么发财啊，你看那个电线杆上都贴的啊，什么教你叫透视麻将，透视什么啊，教你迅速发财。哎，你去听他的课也是什么呀？熏习这个染污法，哎，熏到里头成了所依，成了第一。你熏这个佛法呢，跟这个他的形式怎么样？完全一样，也是听了言声，看了这个形象，熏成种子。如阿赖耶识成种子，跟染污种子变成种子的那个形式完全一样。但是呢他又是如理作义所设，他是按照佛法的真理来思维，是包括在如理作义那个范围。前面是多闻熏习，多闻熏习是被动的，就是我先听，你听不明白你不会有如理作义，你们道理还不明白，你在听明白之后 就有如理作业了。哎，当然宽一点也可以把听当作如理作业。哎，我学真理，我听明白的过程也是如理。所以呢，如理作业主要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你听懂正法之后呢，你要按照这个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一切事。这个循证种子，它包括在这里头，不是不属于阿赖识，属于佛法，属于如理作义。下边一句啊，似法似义而生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好像是佛法，好像是佛法说的那个义而生。说为什么说好像是佛法呢？因为真正的佛法就是佛证的境界，你看不到。真正佛说义就是佛证的境界嘛，真正佛证的那个佛境，佛的证的那个真实境界你也看不到，只能佛用我们凡夫的语言呢给你说一个相似于他证的境界的那个法，说一个相似于他证的境界的那个义。比如说他说我看见了三界唯有心，哎，每个人心里头有八十什么这个种子现行，给你描写了一通。到你证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不是八十，也不是什么种子生现行什么的，你一看全明白。哎，他就是对我们这个这样的众生呢，他就说哎，来这样说我们能听明白。所以我们听到的呀都是似法似义。哎，你在这个熏了这个记忆之后，你就可以升起相似于佛说的法，相似于佛证的境界的这个现行就可以升起来了。最后一句，四所取事有间一言，先讲前四个。什么叫四所取事呢？我们现在啊，什么叫所取事？我们现在很简单，我喝水，我看见谁，我说话，我们所有这个做的事情都叫所取事。哎，说我一看这叫所取什么呀？取颜色啊。哎，我一听取声音呢、啊、哎，这个我喝水什么，反正就是说我玩什么呀，取快乐呀。哎，我们都是在这取。索取事就是凡夫所有一切做的都是索取事。我们学佛法呀，四索取事就跟凡夫这个方法是一样的。你到看颜色，你到这个比如说看佛教的这个动画片，佛教的电影，你也是在取颜色呀。听这个佛经的说法，听解释佛法，也是在听声音啊。四索取事跟凡夫表面上没区别，是吧？你一个佛教徒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就跟怪物似的，你跟那个平常人没区别。你看别人要看你们这帮人也是坐着车来了啊，到这儿也是你说我说哎走了，跟平常人一样，干的事儿都一样。四所取事，哎，为什么叫四所取事呢？它本质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在这索取啊，最后是为了把这个索取事全给消灭了，它那个性质相反，最后是为了消灭这个梦。哎，像别人越取他是巩固这个梦，哎，我们是破坏这个梦。所以呢，他看着好像是索取事，实际上呢就是形式上相似，这个意思。最后四个字，有间一言。先解一言，什么叫一言？就是意识的言说。意识的言说前边说了有四种，叫见闻觉知。因为我们讲了一意识，意识能够认识六种法，色声香味触法都能认识，所以意识有四种颜色，叫见闻觉知。意识能够见颜色，能够闻声音，能够觉闻的味道、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，然后能够知比量出来的一切分别。这叫一言，一言是四种言说。这个我们好理解，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法。有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一言呢，它有一个本事。它有一个什么本事呢？它有一个能让你看见虚妄法、看见假象的这么一个本事。 这样的意识演说。意识演说有我们看不见虚妄相的，你比如说第七识也是意识，说执照为我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。哎，第八识活动我们也感知不到。第六意识也有大量的潜意识活动，我们感知不到。你靠那个修行不了，你靠你没有见假象的那些意识活动，你不能修行，明白了吧？你比如说你无梦睡眠，前六识都不起，假象不起，那你意识在活动，意识有言说没有？有言说，第七识在那一直说，这堆种子就是我，我得保护我，哎。但是呢，你没法用它修行，因为你感知不到。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意言呢？就是有能见假象的那一部分意言来修行，就是前六识的这个意言，哎，见闻觉知的色声香味触法，用这种意言来修行。总结起来这一段就是说什么呢？说你怎么证入三性？换句大白话就是说，你怎么从梦中醒来？他就说，你要多多的听闻佛教的正法，熏习到你的所知一里头。你熏习的这个呢，它不是阿赖耶识，但是呢，它是熏到阿赖耶识里头的，它跟那个熏染物种子的形式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按照佛法来这个如理思维的，就是它那个意象不一样，作意不一样。四法四义，你是仿照佛说的法，仿照佛说的那个假安立的那个境来这个修习佛法的，形式上跟凡夫做的事情一样，也是见闻觉知，哎，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言说是哪一部分呢？就是你能够见到假象的那一部分意识言说，用它来修行。这是你就这样多熏习多熏习多记忆多记忆，哎，慢慢的你就能从梦中醒来。这是第一句，我们休息班休息20分钟吧。